有一次，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去埃及开罗城外一家地毯店的经历。在工作坊里都是人，聚在一起编织地毯，人们用各样方法把这些细细的编织线串织成地毯复杂的图案。我的朋友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当这些一股股的编织线串被组合编织在一张地毯之内之后，一下子就显出它们的美，地毯变得栩栩如生了。其实启示录有一点点像地毯壁毡一样，它充满了许多小的预言，各自从它的前后的预言中吸取极多的含义。当我们把这卷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时候，看它为我们绘制的大画面的时候，它的信息就变得清晰了。这是我们启示录系列课程的第二课，我们给它定的标题是结构和内容。在这一课，我们要思想约翰所写的这卷书的文学结构，它的不同部分是怎样编织配合在一起，以此来探索这卷书。我们要简单来看约翰写作的目的，以此开始探索启示录的结构和内容。接着我们要探索启示录这卷书本身的细节，最后我们要查看对它进行当代应用的一些通用策略。让我们首先来看约翰的写作目的。约翰写作启示录的目的几乎和启示录本身一样复杂，所以在这一刻我们不可能来探索它所有的细节，但我们仍可以这样来总结它的中心目的：约翰写启示录为的是鼓励受苦的基督徒保持忠心，直到耶稣再来。正如我们在这个系列第一课指出的那样，约翰那些受逼迫的读者经历极多的试探，要他们妥协信仰，为此约翰写这卷书。像在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迭、菲拉铁菲、老底加和全世界其他的教会保证，基督知道他们的受苦，要保守他们经历着苦难。启示录保证耶稣已经掌管着他们荣耀的未来，他要赏赐所有忠心跟从他的人。与约翰做上帝先知的角色一致的是，他的目的在耶稣给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两个相辅相成的信息中表达出来。第一，他要给每一个向耶稣忠心的人传达祝福的意愿；第二，他对所有不忠的人发出咒诅的威胁。这两种信息我们都要来看，首先是看传达祝福的意愿。请听约翰在启示录二章九到十节对士美拿教会传达的鼓励：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约翰不是向士美拿教会承诺他们要受保护，免于一切受苦，而是说他将要受的苦，但与此同时，他向他们保证，如果他们向基督保持忠心，耶稣就要赐他们那生命的冠冕。他们受苦可能会死，这只是暂时的，但他们得到的祝福却要持续到永远。这个鼓励很重要，因为他让约翰起初的读者转眼去看接下来的意象。他教导他们要用看见耶稣再来时赏赐忠心跟从他的人的眼光来解读这些意象，例如启示录二十章四节讲到与耶稣一同作王的祝福。请听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是怎样描写信徒要得到最终的祝福。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上帝。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将来的意象应当可以激励约翰的读者向上帝尽忠，好使他们可以得到这些奇妙的福分。
You have some very key moments when blessing.
我们看到启示录里一些重要而关键的时刻，上帝给予他的子民祝福的应许，例如在启示录二到三章，这些应许是给予那些得胜的人，同时在书的最后，又对那些得胜的人有同样的应许。这些叙述提醒我们， 对于我们这些同为上帝子民的人，这些应许的祝福，其目的就是让我们在受试炼、受逼迫的时候，要坚忍站立，持守信仰，就是要坚定信靠耶稣和持守他要成就的目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小心谨慎地活出与主的名相称的生活样式，让我们成为属于主的圣洁子民。
The purpose of the offers of blessing,
启示录里这些一再出现的祝福应许，其目的好像是这件书的启示性质一样，因为其作用就是向这些人保证，因着他们的真实环境，他们的确目睹自己被人所诅咒、逼迫、受苦，是微不足道的人，他们与罗马帝国是敌对的，被文化所隔绝在外，整个生活环境是与他们对立的。但是如果我们循着脉络看清整个实在状况，我们会发现这些叙述的目的是，如果他们能持守上帝的话语和耶稣的见证，他们就要经历上帝的祝福。
约翰除了向忠心跟从耶稣的人传达祝福的意愿，也向那些对基督不忠的人发出咒诅的威胁，以此表明他的目的。只举一个例子，请听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向老底家教会发出的威胁：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些话强烈告诫约翰的读者要为他们的罪悔改，过积极顺服耶稣的生活。从基督的口中被吐出去的威胁生动地警告说，公然背叛耶稣要带来上帝的咒诅。约翰把这种威胁包括在内，为的是他起初的读者带着对上帝咒诅的意识读接下来关于异象的经文。约翰身为一位作者，多次突出强调这些咒诅，为要告诫信徒，无论他们是真是假，都要为他们的罪悔改。例如在几处地方，约翰的异象描述了落在拜兽的那些人身上的惩罚。在启示录十四章，这些拜偶像的人被扔在上帝的酒榨中遭践踏；在十六章，他们受疾病折磨；在十九章到二十一章，他们在火湖里被焚烧。这些异象是对小亚细亚各教会中假信徒的真实威胁，但是他们也是鼓励真信徒避免这些导致上帝审判的行为与态度。
The warnings of judgment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really have two purposes. On the one hand, for believers who are
启示录里审判的警告具有两个目的。一方面，对于那些坚忍站立、忍受苦难的信徒，他们的存在显示上帝的应许。即使公义似乎延迟来到，并不表示就不会来到。最终有那么一天，那些迫害基督徒让他们受苦，或是杀害基督徒的人，会有公义的审判临到他们。另一方面，第一世纪的教会也如现今一样，很容易受到周围文化所吸引。启示录十七章，约翰的异象里提到的巴比伦大淫妇，她身上穿着华美的衣服，吸引人们的眼目，手中的酒杯是圣徒的血。即使我们知道荒淫无道的他代表暴虐带来的奢华享乐，可是难免还是可能受诱惑。我们也看到启示录二和三章里，约翰为了他们而书写这卷书的那些教会，也是受那时文化的诱惑影响。因此那是一个严肃的警告，要信徒们不要被文化的影响或是眼目的迷惑而偏离真道。
The message of Revelation really, is that
启示录的信心乃是这个世界是个舞台，其上有个巨大的属灵战争在进行着。我们与此征战关联的所有举动也都是重要、有其意义的。上帝对于这个世界有他的目的和计划，而我们的生活也要与此目的和计划相配合。为此，那些与上帝的目的敌对的人定要付出代价的，他们必须面临来自上帝的审判。作为信徒，我们则是要对上帝保持忠诚。因此启示录从头到尾不断重复这个信息，要坚持，要坚忍，要坚守到底，因为上帝至终会得胜。 他是全权主治的上帝。即使到目前为止，整个情况和事情演变仿佛是朝另一个方向前进。因此，上帝必然要审判罪恶，而祝福报答那些良善的。这样的事实就激励我们要以忠诚之心回应他的信息，相信他的目的和计划。
无疑，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细节对我们来说是很难理解的。然而，我们可以说它的主要含义是相当清楚的。约翰的目的就是鼓励他的读者，即使他们受苦的时候，也仍要对基督忠心。他传达上帝的祝福，为了激励他们向耶稣基督敬忠，鼓励他们积极的行善。他也用上帝的咒诅来威胁他们，目的是为了驱使他们悔改。启示录里面的每一个画面、象征和场景，都是使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鼓励上帝的子民忠心。如果我们心里记住这个目的，就能帮助我们明白启示录对初期教会的基督徒具有什么样的含义，也就能够明白他对当代读者的现实意义。我们既然已经看了启示录的目的，就要我们来关注它的细节。启示录一开始是一章一到八节的简短引言，在这之后，启示录的主体部分由四个中心意象组成，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基督的意象，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关于将要发生事件的意象，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八节描写大淫妇遭受惩罚的意象，启示录二十一章九节到二十二章五节关于心腹羔羊的妻的意象。在这四个中心意象之后，本书在二十二章六到二十一节以结论作为结束。在启示录主体部分，这四大意象都由约翰被圣灵感动这样的话作为介绍开始。约翰首尾一贯地使用这样的说法，在他这卷书的主体部分都以此标明新一部分的开始。
When we go to interpret this phrase that John uses four times in Revelation,
我们在此要解释约翰在启示录里重复四次的宣告，历史在圣灵里，我立刻被圣灵感动。我们注意到每一次他这么说的时候，就是启示录内容的一个转折。因此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启示录这卷书依照这个宣告大略分成这几个部分，就是说最开始的部分是耶稣和给教会的书信，接着中间部分是上帝的宝座和一些审判，到末了的部分有大淫妇和最终的君王与心腹，这就是启示录的全部。
在启示录一章十节，约翰写道，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他在启示录四章二节记载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他在启示录十七章三节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十节，他写道，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叫那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That reference to being caught up in the Spirit is a reference to some sort of experience.
所谓被圣灵感动这样的说法，指的是约翰身为先知的经历，他被带入到一个能见到异象的情况里，去领受那些象征性的异象。这样的背景缘由是来自旧约的先知以西结。以西结曾经有几次提到圣灵带领他去一个地方，向他显示一些他本来不可能看到的事物。这样的经历我们是无法全然明白的，可能连先知自己也难以全理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讲到被提到三重天去，到底是在身外还是身内，他无法确定。我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明白，但是很显然的是，上帝把他们带到一个地点、一种状况里，让他们出乎寻常的领受启示的意象，然后他们可以把那信息转述给我们，用圣灵给予他们的字句描述这些意象和经历，成为圣经的一部分。
我们要来探索启示录的每一个主要部分， 首先从启示录一章一到八节的引言开始，这个引言部分以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的序作为开始，这序强调这卷书具有上帝的权柄，它原出于父上帝，被赐给耶稣基督，透过一位使者向人显明。约翰作为基督的先知，是有权柄的使者，向耶稣的教会传递他的信息。第四和第五节包含着一个问候，在当中约翰表明他自己和他读者的身份，具体来说，他是写信给位于小亚细亚罗马亚细亚省的七家教会。约翰也加入一个问候，从父上帝而来的问候，他描写自己是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从圣灵而来的问候，圣灵的完全是以他宝座前的七灵象征出来的。从耶稣基督而来的问候，约翰称他是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约翰在五到八节向上帝发出赞美，这赞美透露出他对读者一些主要的关注。约翰为着上帝的主权赞美他，深信上帝在整个历史上为着自己的荣耀的旨意做工，他为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赞美上帝，因为耶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是约翰在写这卷书中提到的每一个盼望的基础。最后他为着基督要再来的应许赞美上帝，这是当上帝计划和应许的每一个事件都成就时要发生的那重大的将来事件。
Christians can respond to our future hope of full redemption in a spirit of hope.
基督徒能够以期盼的心灵来回应我们未来的盼望和完全的救赎。希望就是对于一个具体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期待，希望本身具有那奇特实践的特质，它使得我们能轻松活泼，坚忍不舍，充满韧性，使得我们在现今景况中带着期盼的喜乐，确信所应许的必然会实现。即使在我们有限的视野里，心里可能有些动摇或是不确定，但是希望会把我们往前推动，确信我们现今所劳苦的至终会带来必然的结果。
The final redemption that we are going to receive through Jesus is so unbelievably beautiful and glorious that our response has to be
我们借着耶稣所能得到的最后救赎是如此难以置信的美好和荣耀，因此我们对此盼望的回应就是全然回应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生命所做的和所应许的。这也是我对于约翰一书三章的理解，在那里约翰说，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上帝救赎的目标是将我们改变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如果上帝救赎我们的生命的目标是让我们与他有完全的连接，有完全信赖与顺服爱的关系，如果上帝救赎的目标是以他的爱和圣灵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单是永恒的享受天国，也是永恒的让天国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们现今的回应只有一个，主我的上帝，让我此生能如同耶稣那样，就是身为人所能达到的样式。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样式，是如何做成的，但是主，就照着你的意思做成你所要做的。我奉献我的所有，将全部生命全然顺服于你，我不为其他任何事情而活，我只要你的完全与全被救赎，现在就在我生命所能达成的。
在引言之后，我们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到三章二十二节看到基督的意象以及他对七教会的应用。基督的意象是以对基督的描写作为开始，以基督给小亚细亚七教会的信作为结束。我们要分别来看这些片段的每一处。首先从启示录一章九到二十节约翰对基督的描写开始。约翰在描写耶稣之前表明他与他的读者是联合在一起的，他指出自己和他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对于信徒来说，患难总是一种现实， 但约翰强调，在新约时代，我们受患难是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基督因着对抗罪而受患难，因为信徒与基督合一，我们也受患难。即使如此，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遭遇患难，我们都得到安慰，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他行使主权控制我们的处境。在每一样环境中，甚至殉道，我们都靠着基督的大能胜过罪与死亡。约翰也表明，他是在被圣灵感动的时候得到这个异象，这很有可能是指约翰即使身体没有被迁移到一个新的地方，确实处在一种灵里忘我的状态。这也是上帝在旧约向先知启示他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我们可以在像以西结书3:12这样的经文里看到这一点。最后约翰说，从天上而来的一个声音受命，他把这异象的报告写给在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迭、菲拉铁菲和老底家的教会，以此结束序言这个片段。约翰对耶稣的实际描写是从启示录1:12开始的，耶稣已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人子这个形象出现，这些灯台象征把在基督里上帝的光带给人在黑暗暴政之下世上的众教会。灯台也让约翰的读者想起旧约帐幕和圣殿里的装饰，以及耶稣现在是在上帝宝座面前天上帐幕里的这个事实。在1:4，约翰已经指出小亚细亚七教会和上帝面前灯台的七光之间的象征联系。在帐幕，后来在圣殿，上帝在他的百姓中显出他荣耀的同在，正如上帝曾经住在以色列他的民中间一样，基督现在住在他的教会中间。耶稣也身穿长衣，束着带子，就像犹太人圣殿中的大祭司一样，他的眼睛像火焰，脚像锻炼的铜，他声音洪亮，如同重水的声音，有一把两刃的利剑从他口中而出，他的脸面因着荣耀发光，如此明亮，他就像日头本身一样。这样子表明耶稣威武庄严，充满荣耀和大有能力。
When we read Revelation chapter 1, one of the most striking things about that chapter.
当我们读启示录第一章时，最让我们震惊的事情之一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形象。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这应该是耶稣样式的象征，而不是要我们按着文具绘画出来的相貌。但是我们要记住，当初约翰写这卷书时，那本来是一封信，一个预言，也是启示性文学。他是为了受苦的信徒们而写，他们当中有些人为了耶稣基督和福音而牺牲生命，那些受苦的信徒为着福音的缘故，活在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的威胁下。启示录一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以人子身份出现的荣耀样式。约翰对于耶稣有好些的描述，他是穿着祭司的长袍，表示我们是借着他才得以进入上帝的同在。约翰又描述他有白发白须，如同雪那么白。这个叙述很有意思，很像但以理书7所叙述的。可是但以理书7所描述的头发雪白的则是耶和华。约翰在此却将这形象归于耶稣，显示出耶稣是与耶和华同等，是全然的上帝。约翰又看到从耶稣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这当然不是照字面的描述，而是强调耶稣话语的全能，足以摧毁他的仇敌，因此教会可以在基督里得着安慰稳妥。约翰告诉我们，耶稣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就是那位荣耀的主。耶稣告诉约翰，他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正是教会所面对的艰难，他们可能遭受死亡，因此自然会为未来的境况担忧。约翰因此强调，难道耶稣不是掌权复活的那一位吗？他是永活的，是首先也是末后的，他已经战胜死亡，他们无需害怕，不管那时在位的罗马皇帝是谁，尼禄或是多米田或是其他任何一个，到底是他们在掌权控制，或是任何政治势力在操控一切，其实都不是，唯独耶稣他全权治理， 每个人都要认清这个事实。因此，启示录基本上是为安慰受苦的教会而写的书卷，劝勉他们要坚忍持守，呼吁他们要信靠耶稣这荣耀掌权的主，他是在灯台之间行走，他们要得着安慰与力量，继续带着盼望信靠他。
我们现在已经看了约翰对基督的描写，就让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和三章耶稣给七教会的信。耶稣写信给位于今天土耳其西部小亚细亚的七家教会，他按送信人可能走的路线安排这些信的次序。他首先写信给以弗所这座海岸边的城市，然后是北面的士美拿，然后是往北走的别加摩，接着他转向东南方向发信给推亚推拉，然后是撒迭，接着是菲拉铁菲，最后是老底加。这些信记录了耶稣在他天上法庭讲的话，为的是帮助教会明白和回应接下来的意向。总体来说，这些信件都遵照同样的基本模式，只是在顺序上有轻微的变动。这个模式包含了许多与旧约预言相似的元素，提醒我们约翰是担任耶稣派到这些教会那里去的先知。第一，所有的信一开始都是致信给每家教会的使者。一些解经家认为这是指代表每家教会里的人类使者，但按照天上意象这个处境，这更可能是基督委派到每一个地方教会的真实的天使。第二，信中有从基督在启示录第一章面貌引申而出的对基督的描写，强调与这封信有关的一个特征。第三，信中宣告认知，表明基督知道这些教会以及他们生活的细节。第四，信中有对教会的评价，包括表彰，也经常包括责备。第五，由于基督对教会评价相对应的信息，既有祝福的意愿，也有咒诅的威胁。第六，有应许，保证所有得胜的人都要承受永远的祝福。第七，每一封信都劝勉人顺服基督。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信件之间的这些类似之处，足以提醒我们注意到这部分的主要意思。基督作为这些教会理所当然的君王，向他们说话，他清楚了解他们目前的不同光景，有全权的权柄对他们做出评价。他向他们提供了祝福，威胁要发出咒诅，为的是要鼓励他们尽忠。他不断地向他们发出提醒，永远拯救的应许只为那些胜过试炼和试探的人们而存留。不出意料的就是，这些主题也贯穿启示录的主要部分，发挥着一种至关重要的作用。
Jesus in the seven letters to the seven churches is wanting the church,
给七间教会的七封信里，耶稣训勉教会以及个别信徒，不管情况是多么敌对和艰苦，他们都要对他持守忠诚与顺服。我们会注意到这里有七间教会，其中两个是忠诚的，就是士美拿和菲拉铁菲，耶稣对他们只有称许奖励。其他的几个教会，以弗所、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除了对他们有称赞，还有责备。而对于第七个教会，老底加教会，则是没有任何称赞，因为他们太自以为是，自我满足。
我们要简短的依次来看这几封信。首先，从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开始，约翰在这封信中介绍耶稣是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右手拿着七星的那一位， 这描写强调了耶稣荣耀和大能的光。作为他们的王，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评价是好坏参半，他们为纯正教育发热心，值得夸奖，不能容忍邪恶的行为。圣经特别说到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异端团体，他们把基督教信仰和异教的色情冲动混在一起。但是以弗所教会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在启示录二章四节，耶稣对他们说，他们离弃了他们起初的爱，他们失去了对基督和他国度的激情热心。所以基督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悔改，回转到他们之前的热心当中，他就要把他们的灯台，就是他们在天上尊荣的象征挪去。换言之，他们要受到管教，甚至被解散。给士美拿教会的信是从启示录二章八到十一节，他也描写耶稣是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作为开始。这描写指出耶稣是创造万有的那一位，是受造界最终命运的焦点所在。只有两封信没有包括对错误的责备，这是其中一封，他完全集中讲述对士美拿教会的同情和理解。这家教会很有可能因着不信的犹太人而面对严重逼迫。
We can see in Acts and in the other New Testament books that right away the claim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从使徒行传和新约圣经其他书卷，我们看到对耶稣是弥赛亚的宣称开始让犹太人会堂产生分裂。保罗就是被逐出犹太会堂的一个显著例子。在以弗所书里，他提到自己去到学堂教导人。我们也开始看到基督徒不是在犹太会堂，而是在个人的家里聚会，造成彼此关系有这样的压力。最大的原因之一当然是对耶稣是弥赛亚的宣称，还有外邦人的涌入。我们开始看到这些宣讲基督信仰的人乃是对列国宣告耶稣是主，我们也看到外邦人对此信息的回应。因此就食物的礼仪、割礼与否等等微妙细节都可能增加更多相处摩擦和压力。我们看到类似这样的纷争出现与加拉太，就是外邦人应不应该守律法。此外，另一个让他们关系更有压力的原因是，他们都必须应付罗马和罗马的政权。我们知道，圣殿是在公元70年被毁灭，而在那之前，因着犹太人反对凯撒大帝的革命，犹太人有所觉醒，而要重建他们的身份与特质。他们开始为此讨论，以及他们当有的样式。这些因素都造成日后基督徒与犹太人分开的缘由。
虽然士美拿的犹太人给教会造成麻烦，但耶稣劝勉跟从他的人要保持忠心，鼓励他们信靠他，因为他已经胜过死亡。接下来耶稣在启示录二章十二到十七节对别加摩教会说话。约翰在这封信中介绍基督是那有两刃利剑的，耶稣的话是锐利的，能判断对错，这是有直接关系的，因为他对教会的评价既有正面也有负面。请听耶稣在启示录二章十三十四节说的话，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耶稣在称赞之后发出责备，教会没有抵制尼格拉一党的人，也没有抵挡与巴兰有关的教训。这些假师傅带领许多人落入异教的放纵狂欢和不道德行为当中，耶稣警告说，教会若不悔改，他就要管教他们。给推亚推拉教会的信是记载在启示录二章十八到二十九节。约翰在这里描写耶稣是炼尽人的火，目光好像火焰，脚像光明铜。这描写与信的内容有直接关系，因为推亚推拉教会需要炼尽洁净。 耶稣在启示录二章十九、二十节有这话要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西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和以弗所教会不同，推亚推拉教会并没有失去起初对基督的爱，相反，他们的爱实际上是加增了。但是他们容忍一位特别妇女的虚假教导，耶稣轻蔑地称这个女人为耶洗别。这个女人就像列王记上下中出现的那个臭名昭著的王后一样，引诱人犯淫乱和拜偶像的罪。这两种做法在小亚细亚的异教徒当中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耶稣警告这家教会要拒绝这些虚假教导，继续向他敬忠。
I think love and zeal,
若是在信仰上要坚忍持守，能有基督的样式，我们的爱心和热心必须配合扎实稳固的教义。我认为有些人很富有爱心和热心，但是谁有这样的恩赐？若是对上帝在66卷圣经正典所教导的缺少健全而清楚的认知，就很容易失去平衡。可是在另一方面，我看到有些人很喜欢研读，他们想要了解到底这个教训的意义何在，可是他们却缺乏爱心，因此若不小心很容易就变成法利赛人的样子。他们可以知道所有正确的事情，可是对上帝或是对人却没有爱心或是热忱的心智，他们也很容易错失圣经的真意。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reflect on the question of why our zeal and love for Jesus Christ needs to be combined with, shall we say,
就这个重点，我马上想到使徒保罗对于一些拒绝基督的犹太人所说的话。那些犹太人是极其热切地追求他们的犹太信仰。对于他们，使徒这么说道：我可以证明他们向上帝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换句话说，他们的热心是值得称赞的，但那却是一个受误导的热心，不是根据或是发自真理而有的热切追求。我们的热心就好比是汽车的燃料，教义则是方向盘。如果你开往的方向不对，那么加大油门的汽车反而是一个危险的设备。若是我们的热心是按着真理而疏导，它就可以成为一个良好而强大的力量。
接着在启示录三章一到六节的是给撒迭教会的信。约翰在这里指出耶稣手里圣灵的七个彰显和七星，提醒撒迭教会耶稣拥有一切能力和权柄。约翰让他们注意耶稣的权柄，因为他对这家教会的评价如此严厉。我们来看启示录三章一到三节：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上帝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撒迭城以坚固的堡垒著称，但有两次被敌人偷袭占领。耶稣警告，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也要对教会做类似的事，他要像贼一样来到，出其不意攻击他们。但对那些向他敬忠的人，耶稣应许他们要得洁净，得到变白和赏赐。耶稣给腓拉铁非教会的信是在三章七到十三节。约翰 在这封信中介绍耶稣是手里拿着大卫的钥匙，意思是说耶稣能开大卫的国的大门，让那些他愿许可进来的人进来，关门把其他人挡在外面。耶稣对这家教会说的话是正面的，但他的话里也包含一种隐含的警告。他在启示录三章八节给他们这些保证：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耶稣在这家教会面前开了一个门，给他们不受拦阻的机会，在灵里成长发展。如果他们利用这个打开的门，基督就要让他们的敌人在他们的脚前下拜。腓拉铁非的信徒要继承新耶路撒冷，上帝的名要写在他们上面，意味着他们要永远属于他。但是言外之意是，如果他们不利用这个机会，就不会得着这些祝福。接下来我们在启示录三章十四到二十二节看到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信。约翰在这封信里描写耶稣是那一位，他说的话是最终的阿们，就是说耶稣是终极真实可靠的权威。约翰也描写耶稣是诚信真实的见证，上帝创造界的元首。这描写为的是让老底家信徒注意，因为他对他们的评价非常负面。请听耶稣在启示录三章十五、十六节说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老底家是一座富裕的城市，位于哥罗西城和希拉波里斯城之间。哥罗西城和希拉波里斯城都以拥有特别的水资源闻名。哥罗西有从山泉而来的冷水，希拉波里斯城有热的泉水，这两种水都被认为是具有治病的疗效。但老底家的水是不冷不热，没有任何疗效。耶稣使用这些物质界的事实说明一个属灵的问题：老底家教会富裕，但他们的财富夺取了他们灵里的能力。这家教会要悔改，否则耶稣就要拒绝他们。
I think Revelations 2 and 3 are absolutely key to the letter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我认为启示录二和三章是启示录这卷书的关键，因为在这两章里有许多给予教会的实际应用要点，而那些教会的特点也被显明出来。一个特别的表示就是在给予教会信息的最末总是有那得胜的、凡得胜的教会这样的文句。那些话提醒我们坚忍持守的必要性，但是那些信息还有其他重要的主题。在这两章里我们会一再读到要悔改，就是对于那些未达成上帝所托付的教会，他们需要悔改。不管他们是失去起初的爱，或是遵从教会里异端邪说派别的教导，他们都需要悔改。主在那个时刻呼唤他们再次归向他，但是他也呼召那些爱他的人持续如此，坚忍而持守信心，特别是在敬拜主上继续忠诚。
现在我们已经看了基督的意象，就让我们来看约翰对将来事件的意象。这记载在启示录四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按照启示录四章一二节，这意象发生在天上的宝座那里，启示出在约翰那个时候仍属于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件。他是对所有众教会说的，主要关注在未来，把将来描述成善恶力量之间的征战。这个意象是为了鼓励约翰起初的读者抵挡罪和撒旦，因为上帝在将来得胜，这是确凿的。对于约翰关于将来事件的意象，我们要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包括四个系列较小的意象：七印、七号、七段历史和七碗的意象。一些解经家认为应当按照时间顺序解读这些系列，看他们是描绘历史的连续阶段，但是约翰从未说过情况应当如此。其中一点把这些系列联系在一起的顺序的标志说法 像此后这样的用词，指的是他看到这些异象的顺序，而不是指异象中显明事件的发生顺序。另外一点，看来在这些异象中有一些独特的历史性事件，在不止一个系列中提到。出于这个原因，我们这一课要采用一种有时被称作重述的解释角度。一般来说，重述就是后面的一段重新讲述或重复之前的一段。这个词用在启示录的时候是特指这种观点，就是每一个系列的意象描述着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之间的整个时间段，但每一个系列有它自己独特的细节和重点。在圣经预言中，重述其实是很常见的，旧约先知经常使用这种技巧，用不同的经文描述同样系列的事件，有时候重述使用的是非常类似的画面，例如在耶利米书30和31章，耶利米预言以色列回归复兴，其他时候重述则使用非常不同的画面来描述同样的事件，例如在以赛亚书9章和11章，以赛亚讲到弥赛亚的到来，我们在何西阿书9到14章上帝对以色列的控告中看到同样的事情，还有很多的例子。所以当约翰在启示录使用这种技巧时，他是在使用一种人很熟悉的传统的和圣经的策略来传达信息。这些意象本身还有很多线索，有力的提示约翰是从不同角度描述相同的事件顺序系列。例如约翰的意象在三个不同的时候讲到我们称为末日审判的那件事，在启示录6章12到17节那七印意象的一部分，太阳变黑，月亮变成血红色，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地上每一个人都躲藏起来逃避上帝的审判。在启示录11章15节七号意象的一部分，有大声音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启示录15章1节七碗意象的一部分，我们被告知七碗都倒尽的时候，上帝的大怒就发尽了。这些经文每一处都是描写与基督再来和上帝在地上最后审判相关的事件，但是每一系列的意象也包括其他看起来是在末日审判之前的细节。出于这个原因，看来最好是把每一系列的意象看作是对基督再来之前上帝国度整个历史独特的描述。虽然重述的观点是在福音派基督徒中间广泛持有的看法，但很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人并不是用这种方法来解释启示录，所以我们在这一课中并不会让自己过于紧密的与重述的这种看法绑在一起。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认识到大多数基督教教师们相信这种重述的方法能够最好的理解使徒约翰对将来系列事件意象的文学结构，以及解释这些事件意象的内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约翰对将来事件的意象可以分成四大片段：七印的意象、七号的意象、七段象征性历史的意象以及七碗的意象。我们要来探索这每一系列的意象。首先从启示录4章1节到8章1节七印的意象开始。七印的意象包括两大块，首先是启示录4章和5章对上帝在天上宝座的描写，这一块让我们看到一份有七印封上的重要书卷，为6到8章这些印的打开做了铺垫。启示录4章1到11节描写了上帝在天上宝座的一个场景，这场景与以西结书1章、以赛亚书6章和其他旧约圣经经文所讲类似的意象相似，上帝坐在宝座上受天上受造物的敬拜。这些受造物中包括了约翰相当详细描写的四活物，这四活物中每一个都布满了眼睛，有6个翅膀，但它们整体外貌不同，一个像狮子，另外一个像牛，另一个像人，还有一个像鹰。它们很有可能代表了地上赞美上帝的所有受造物。约翰的意象也让我们看到围绕上帝宝座的24位长老，这很有可能是按照旧约以色列12支派和新约12使徒的数目。 这些长老象征贯穿历史当中上帝的百姓。每次四活物赞美上帝，众长老就下拜，承认上帝的威严和权柄，承诺要顺服、顺从和敬畏他。除了众长老，还有极多天使向外传递对上帝的赞美，也赞美上帝的羔羊。这场景也包括了许多来自旧约圣经对帐幕、圣殿描写的画面，灯在宝座前发光，香刻画的是上帝百姓的祷告，有一个玻璃海，比旧约的铜海更完全，有赞美的歌声，像是那些歌唱的利未人献上的。这种象征表明约翰看到的是上帝在天上安置宝座的地方，从那里他统治整个宇宙，施行审判。这告诉约翰的读者，这个意象讲的是非常重要的事宜。这天上的意象在启示录五章一到十四节继续讲述，上帝右手持着书卷，代表他为世界结局所定的计划，但是他殿中无一人能打开这书卷，换言之，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成就他的计划。这时其中一位长老告诉约翰，犹大支派的狮子要揭开七印宣读书卷。所讲的犹大支派的狮子是出自创世纪49章9到10节，我们在当中看到这番话。犹大是个小狮子，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预言表明犹大要治理以色列众支派，最终出现一位统治全世界的君王。但是当约翰看的时候，他很惊奇发现，这犹大的狮子实际上是一只看上去曾经被杀的羔羊，当然这羔羊就是基督，他是犹大的后裔，以色列的君王，他成为赎罪祭，献上自己的约节羔羊。正如我们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看到的那样，耶稣有能力打开书卷，表明他是上帝应许的那位，来成就他为世界预定的一切计划。
When you look at Revelation chapter 5, there's this great image of Jesus as lion and lamb.
我们在启示录五章看到耶稣的形象是狮子又是羔羊，这个形象是怎么来的？首先我们要注意那个形象是有其预言背景的，那是约翰给予我们的关于耶稣的预言形象。当我们考察旧约的背景，会发现那些都是带有非常丰富的主题，例如狮子是关联在创世纪49章犹大的支派，那里预言犹大会是个小狮子，而龟必不离犹大，表示他将要统管他的兄弟们。狮子是个得胜、大有能力的象征，而羔羊又是怎么来的？我们看旧约里，逾越节的羔羊要被宰杀，为人们赎罪。我们还要将之连接到以赛亚书53章受苦的仆人，就是被刺伤，如同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的那一位。因此约翰拿这两个形象为我们创出一个多重形象的耶稣，他既是狮子也是羔羊，他的确是被宰杀的羔羊，但这被宰杀的羔羊也是击败一切的得胜者。在启示录五章我们看到他有七个角，因此这个羔羊的形象绝不是一个软弱被杀害无法站立起来的羊，而是攻克一切并且得胜的羔羊。这羔羊就是犹大的狮子，而在犹太信仰里，这两个形象与弥赛亚的盼望是有关联的。约翰对我们显示这两个形象，这些形象的实质在耶稣里得以成全。
Genesis 49 speaks of a lion from the tribe of Judah.
创世纪49章讲到犹大支派是狮子，这样的意念在犹太人的期盼中逐渐展现。不同地方都提到这个征战得胜的狮子，因此约翰听到关乎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经得胜，转头一看，所见的却是与攻克一切大有能力的狮子形象相反，他看到一个羔羊，羔羊不单是被认为是最软弱无力的动物，那还是一个被杀的羔羊。这就带领我们回到福音的核心，就是我们在整本新约里所看到的，那就是耶稣的得胜，不是按着传统认为的以武力制胜，而是借着死在十字架上而击败仇敌， 上帝的能力在软弱上得以成全，上帝的荣耀彰显，耶稣的受苦彰显了上帝的得胜。
七印意象的第二块，就是启示录六章一节到八章一节，讲的是揭开这些印本身的事。他讲述了揭开头六印，接着是一段木间插入，然后是揭开第七印。头四印释放出那出名的启示录中骑在马上的四位，他们把灾难带到世上。四个骑马之人的画面是出自撒迦利亚书六章，那里说四组同色的马皮是天的四风。第一印揭开的时候，这要带来一位骑白马的，他要胜过各国。第二印带来一位骑着火红色马的，代表屠杀，战争是屠杀最明显的形式，但是这画面也很广泛，足以包括其他形式的人类杀戮。第三印带出一位骑黑马的，代表饥荒。第四印带出一位骑在名叫死的马上，他骑着一匹灰马，代表刀剑、饥荒、瘟疫和野兽带来的死。这些灾难虽然可怕，但是只有四分之一的地受到影响，大多数人躲过了上帝这部分审判。第五印揭开的时候，约翰看到在天上的基督徒殉道时的异象，这些圣徒因向上帝和上帝的道尽忠而被杀，他们向上帝呼吁惩罚杀害他们的人，但是被告知上帝还不会现在就完全行使他的公义，他们需要忍耐，直到殉道者的人数满了为止。第六印揭开时，全地都要经历上帝的审判，将要有一场地震，日头变黑，月亮变成血红色，众星跌落在地上，天退后，每一座山和海岛都要移位。这描写让人回想起旧约圣经关于政治动荡的预言，就像我们在以赛亚书34章1到4节和约珥书2章10到11节看到的那样。这是一种说法，表明上帝正在带来最后审判，要毁灭现今这个邪恶的世界。
显明人有一天要尽的责任在神面前是无可推诿的，那这个使敬畏上帝的人更敬畏啊，那些把这些境界当作是玩笑的人，他们就是面对未来的审判，他们那时候连祷告的机会就没有，只盼望大声小灾压在他们身上，逃避未来的上帝的愤怒。所以呢，境界的话是神特别为选民预备的，让他们因敬畏上帝就过一个敬虔度日祈祷圣洁的生活，来讨上帝的喜悦。
在揭开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启示录七章记载了一个木间插入，这木间插入用凸显上帝对他百姓保护的方式对教会做了描写。第一，约翰听到一个宣告，以色列十二支派，每一支派12000人，总共144000人，被上帝加上印记，做他特别的子民。虽然人对这144000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启示录的经文说，约翰听到关于这144000的宣告，但是当他调转头去看的时候，他看见很不一样的事情。请听约翰在启示录七章九节是怎样描写他们的。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你会记得启示录五章发生了类似的事，约翰听见一个关于狮子的宣告，然后去看，看见一只羔羊，这里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他听到了一个关于144000个犹太人的宣告，然后去看，看见一群更大的人群，包括了犹太人和外邦人在一起。在这两个情形里，约翰都听到从旧约圣经象征说法中引出来的某件事，狮子和以色列各支派，但是当他掉头去看的时候，显现出来的是比宣告的大得多的事情。狮子的象征意义在基督里得到实现，十二支派的象征意义在从万民中来大群的信徒中得到实现。在幕间插入之后，启示录八章一节记载了第七印揭开，但不是一个浩大高潮的结局，而只是寂静。受造界肃然起敬，对于那些第一次读到约翰异象的人来说， 这寂静产生出一种戏剧性的张力。这神秘的历史最后阶段会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要在接下来的各意象中出现。现在我们已经看了七印，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到关于将来事件的第二系列意象，启示录八章二节到十一章十九节的七号。七号的意象讲了一系列吹号的天使，每次号吹响的时候，另外一个审判就临到地上。很重要的是要看到七号的意象组织结构与七印的意象很相似。意象讲了六号，接着是一段木尖插入，然后是第七号。这些号声让人想起旧约圣经先知书的经文，如何西阿书五章八节、约珥书二章一节、阿摩斯书二章二节和撒迦利亚书九章十四节中的号声。这些是上帝带着他的天使大军临到，呼吁天军与上帝的仇敌征战时吹响的号声。启示录八章二到十三节吹响的前四号，表明通过天使大军对受造界四个主要领域发出审判。第一号吹响的时候，有雹子与火掺着血丢在地上。第二号吹响时，有好像是大山的东西扔在海里。第三号吹响的时候，有烧着的一颗心被扔进淡水的水源里，让水变苦不能饮用。随着第四号吹响，天被破坏，白昼和黑夜的三分之一没有了光。虽然这些审判非常严重，但是每一个领域只有三分之一被摧毁。但在这部分结束的时候，有一位天使警告，更严重的审判正接续而来。启示录九章一到十二节记载了第五号吹响，这把一大堆非自然的蝗虫发动起来。约翰描写这些蝗虫好像预备打仗的马，有金冠冕、人的脸、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有尾巴像蝎子，但他们的能力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在地上惩罚五个月，他们只可以攻击恶人。启示录九章十三到二十一节记载了第六号吹响，这从伯拉大河释放了四个使者，这些使者去杀了三分之一的人。在这前六号之后，是启示录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四节记载的一个分成两段的木尖插入。在一个类似以西结书二章九节到三章九节上帝向以西结启示审判场景中，约翰得到一个包含有预言信息的小书卷，他被告知要把这小书卷吃下。这书卷味道像蜜一样甜，很有可能是代表上帝为世界制定的计划要毫无延迟地得到完满的好消息，但这书卷也让他肚子发苦，很有可能是表明随着上帝计划完成要有苦难临到。幕间插入的第二段记载了约翰看到两个见证人的异象，他们为福音的缘故受死，他们行神迹，呼吁人悔改，对将要来临的审判发出警告，但是之后他们被上帝的敌人杀死。使徒约翰关于两位见证人的异象凸显了整个人类历史上最根本的冲突，耶稣基督和他一切仇敌之间的根本冲突。不光是这两位见证人大有能力，并且他们的敌人也都充满了极大的敌意，他们杀害了两位见证人。这里强烈对比更加凸显了这个事实，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敌人之间根本性的冲突是没有任何中间地带可言的。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不是支持耶稣，就是必然要反对耶稣。在幕间插入后，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第七位天使吹响第七号，结束这一系列的异象。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记载了第七号吹响时天上的这个宣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第七号引入在上帝宝座前的敬拜，那时他对地上所有国度的得胜稳固，要对全受造界进行最后审判。 基督要再来更新这地，他的荣光要完全显明，上帝在整个受造界的统治要完全彰显出来。关于将来事件的第三系列意象，是在启示录12章1节到14章20节的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从结构上来说，七段象征性历史的意象反映出七印和七号的意象。前六段历史构成一组，接着是一段幕间插入，然后是第七段象征性的历史。但是虽然七印和七号的意象聚焦的是上帝的审判，但七段历史是描写撒旦和上帝百姓之间的属灵征战。这一系列的历史围绕着关键的象征性的角色展开出来，包括妇人、龙、从海中上来的兽、从地中上来的兽、144000名信徒，还有天使和人子。第一个象征性角色就是一位身披日头的怀孕妇人，她的历史记载在启示录12章1到17节，与耶稣出生、希律企图杀害她相似。代表忠心的以色列的这位妇人生出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孩子被带到天上，这有可能是指耶稣复活和升天说的。但这妇人留在地上，被一条大龙逼迫，上帝保护了他，结果那龙不能击败他，但因着这冲突他仍然受苦。这段象征性的历史表明这个事实，就是耶稣是上帝忠心的后裔，并且因着撒旦和他的国，一切真信徒会继续受苦。约翰起初的读者会明白，这冲突是他们问题的根源，要从上帝对这妇人的保护和看顾得到鼓舞。与此同时，他们也会明白他们需要坚忍，因为他们的冲突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下一段象征性历史是围绕着一条巨型红龙发生的，是在启示录12章3到17节。这段历史是与那妇人的历史同时表现出来的，但在启示录12章3节它被说成是一个单独的意象。它被描写为一条大红龙，有七头十角，头上戴着七个冠冕。第九节指出这就是撒旦他自己。在约翰的这个意象中，这条龙的尾巴把三分之一的晨星从天上扫落到地上，这个动作可能象征着天使堕落成为鬼魔，或者很简单的就是像以赛亚书34章4节、马可福音13章25节讲到的政治动荡。这龙攻击那妇人和孩子，凸显出撒旦和上帝百姓之间剧烈的冲突。在这龙的历史中，天上也有一场征战，米迦勒和众天使与这条龙征战，米迦勒把撒旦和他的使者扔到地上，撒旦一旦被扔到地上就追逐着妇人要逼迫他，但上帝保护他，所以撒旦转向攻击他的后裔，那些顺服基督、听从基督见证的信徒。这段象征性的历史要帮助约翰的读者明白，他们遭受逼迫是因为撒旦仇恨上帝，他们是在一场属灵征战当中。即使如此，撒旦已经被击败，教会遭受逼迫是有限的，直到这条龙在地上期限过去为止。第三段象征性的历史是围绕海里上来的兽展开，记载在启示录13章1到10节。这兽具有狮子、熊和豹的特征，与但以理书7章象征拜偶像之国的那些兽相似。这似乎表明这从海里上来的兽象征着反对耶稣基督国度的所有政治势力。约翰也写着这兽有一个之前本是致命伤留下来的可怕伤口。龙给了这从海里上来的兽能力和权柄，辖制地上的国，地上所有的居民都拜着兽。他甚至被赋予权柄与圣徒征战，并且得了胜。约翰的读者很有可能把这兽和罗马皇帝或罗马帝国以及皇帝崇拜联系起来，他们看到需要抵挡这兽，向基督尽忠。第四段象征性的历史是集中在第二个兽，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展开， 这段历史见于启示录13章11到18节，他有两脚如同羔羊，但说话好像龙，他服侍从海里上来的兽，行奇事，为要叫世人拜那另外一只兽。他也强迫人在他们的右手或额头上接受一个兽印，这两只兽一起企图征服全世界。约翰的读者有可能会把这第二只兽和强迫人拜皇帝，威胁要杀死那些拒绝拜皇帝之人的罗马民间的邪教联系在一起，像从那海里上来的兽的历史一样，这段历史可能是为了劝勉他们抵挡拜偶像并向耶稣尽忠。第五段象征性的历史讲的是启示录14章1到5节那属于上帝的14万4000名信徒，根据上帝的名写在他们额上这个事实，他们看来是启示录7章1到8节提到的同一群人，上帝的名印在他们的额头上。至于印在那些遵随从地中上来之兽的人额头上的印形成对比，在约翰的印象中，这14万4000名信徒与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赞美上帝。这段象征性的历史向约翰的读者保证，真信徒要最终能逃避那龙和兽，得到上帝的祝福。忠心的信徒虽然受到强烈的逼迫，却要显为纯全，无可指责。第六段象征性的历史是关于三个天使的意象，是在启示录14章6到11节。在约翰的意象中，第一位天使宣告永远的福音，呼吁所有的人来敬畏上帝和敬拜他。第二位天使宣告大巴比伦，那些反对耶稣基督国度人的首都倾倒了。第三位天使宣告对所有跟从和拜受的人的最后审判。这些天使宣告说，基督的福音将要胜过每一个敌对的国，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敌人要被永远定罪。约翰对这些天使的描写应当鼓励他的读者，即使教会有时似乎被击败，基督的国却要最终征服他的敌人。如果约翰的读者有任何人想为了逃避逼迫而去拜皇帝，这段历史就要警告他们抵挡这个试探。在天使之后，约翰在启示录14章12和13节简短插入一个幕间段，在这个幕间插入中，约翰鼓励上帝的百姓坚忍，抵挡他们周围拜偶像的文化，从天上来的声音宣告，保持忠心的人最终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与平安。最后一段象征性的历史描述了一个好像人子的人，他坐在一朵云上来收割他的庄稼，他的历史是在启示录14章14到20节。好像人子这个说法也用在启示录1章13节，在那里是特指耶稣。从启示录14章发生的事和上下文可以清楚看出，这人子也是基督。这段历史的画面是出自但以理书7章13节，在那里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进入上帝的天庭。这系列的第一段历史，那妇人的历史，把耶稣描绘为一个被接上天的孩子，但在这些历史达到高潮的地方，耶稣被描绘为一个像收割庄稼一样把忠心跟从他的人收集起来的人子。然后第二位收割的，这是一位天使收割世界余下的居民，在上帝愤怒的酒榨里挤出他们的血。这意象宣告耶稣将来最终得胜，这表明历史正朝着一个宏大的高潮发展。那时向耶稣尽忠的人要得变白，但不信他的人要被毁灭。约翰起初的读者应当发现这是鼓舞人心的，他们应该看出与上帝向他仇敌倾注的愤怒相比，他们的苦难不值一提，他们要从他们最终得到变白和蒙福的这个事实得到盼望和信心。
We often feel the tension of addressing ourselves to the issue.
为什么一位慈爱的上帝会把人，包括他的仇敌，送到地狱里去？对于这一点，我们自己常会感到不安，有张力。对于这样的挣扎，我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对于上帝的爱，就是他的属性，他的真实属性抽象化了。我们将他的性情抽象化，对于圣经的叙述也是如此。
过度加以情感化了。我们要小心，对于上帝圣洁本质的性情不可加以两极分化。如果我们将对上帝慈爱的理解与对上帝圣洁的理解相关联，就会明白上帝判决那些不肯悔改的人去地狱是绝对公义和公平的。事实上，如果他不那么做，我们反而会认为他是不良善的。虽然地狱是一个可怕的实在情况，而且最后的审判也会如此。如果上帝没有看重对上帝自己当有的敬拜，如同他在圣经里所启示的那样，如果他轻忽不正视罪，不把他当作一回事，我们不会认为他是良善的上帝。因此，认知上帝爱的属性是很重要的。我们只是不能把他的爱抽象化，就是把他的爱从圣经里所彰显的上帝整体的性情里单独隔离出来。
约翰启初的读者应当从象征性历史的意象系列里再次得到提醒，就是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决定性地打败了撒旦，因为撒旦无法在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击败他，信徒们就可以有完备的确信，这最后一次撒旦也必定要失败，最终基督耶稣必要再来完全摧毁撒旦和他的兽。与此同时，信徒遭受逼迫之苦，这只是那些被击败的仇敌们做末了垂死挣扎而已。现在我们已经纵览了七页、七号和七段象征性的历史，就让我们转向来看关于将来事件的第四个系列意象，启示录15和16章关于上帝愤怒的七碗。七碗的意象让人看到七位天使把盛满上帝愤怒的七个金碗倾倒在恶人身上。这个意象是按着印、号和历史意象的同一结构，六碗之后接着一个木尖插入，然后第七碗倾倒下来。也有其他对应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像前四号一样，前四碗摧毁了世界的四个主要区域，干地、海、淡水和天空。但是虽然号的审判是影响了地的三分之一，但碗是影响了全世界。第一碗降灾下来，让所有受了兽印和拜兽的名的人生痛苦的疮。第二碗把海变成血，第三碗把江河和泉水的淡水变成血，第四碗伸出从日头来烤人的热力。尽管有这些毁灭性的灾难，人却亵渎神，拒绝悔改。第五碗倒在兽的座位上。从启示录13章来看，很清楚这兽就是从那海里上来的兽，它的掌权得到从地中上来的那兽的支持。这碗让这兽的国陷入在黑暗里，但跟从他的人仍然亵渎神，拒绝悔改。第六碗倾倒的时候，他让伯拉大河变干，为从东方来的诸王入侵上帝应许之地开出一条道路。按照启示录16章16节，东方各王和上帝百姓之间一场决定性的战斗要在哈米吉多顿或叫米吉多山的地方展开。在古代以色列，米吉多是米苏伯大米亚各国和埃及之间一条主要商路上的一座关键城市，大军会在附近的耶斯列平原或有时称作是米吉多平原的地方集合。上帝的百姓之前曾在米吉多夺得军事上的胜利，所以这是一个恰当的象征，描绘出上帝仆人和仇敌之间高潮性的战斗。接下来约翰的意象在启示录16章15节暂停下来，有一场木尖插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宣告：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基督让人想起启示录3章他给撒迭教会的信，劝勉跟从他的人全世间保持警醒和忠心。木尖插入之后，第七碗发动了对恶人最终的毁灭，闪电雷鸣如雨降下，一场地震震碎了列国的城，海岛下沉，大山倒塌，巨大的冰雹把人压扁。这是世代的终结，基督再来的时候，现今的世界被摧毁的事就发生了。七碗的系列 完成了使徒约翰对将来事件的意象描述。印、号、历史和晚都在明确地表明上帝不变的决心要干预历史，确保他的百姓得到平安与祝福。在约翰那个年代，对小亚细亚的教会来说，罗马帝国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教会许多当代的敌人看起来也同样强大，但是上帝却已决意要摧毁他的和我们的一切仇敌，这就应当鼓励历世历代的每一位基督徒都向耶稣基督来尽忠，即使我们面对强烈的逼迫和压制也当如此。现在我们已经看了约翰第一和第二个意象，接着我们转向启示录17章1节到21章8节，来看他关于大淫妇受惩罚的意象。这个意象发生在旷野，根据启示录17章1节，这整个意象聚焦在对那大淫妇的刑罚上，包括了基督再来、最后征战、邪恶势力被彻底击败、向基督忠心的人作王，以及天地最后更新。约翰对这个部分的安排是要吸引他读者的注意力，来看向基督忠心之人最终得到的祝福，以及落在那些不是这样的人身上的最终咒诅。这双重聚焦要鼓励他的读者寻求上帝的祝福，避免他的咒诅。在这审判大淫妇的意象中，有两个小系列意象。第一系列讲的是上帝审判巴比伦，第二系列聚焦的是圣徒作王。我们要来看这两个系列。首先来看启示录17章1节到19章21节讲的对巴比伦的审判。和约翰关于印、号、历史和晚的意象一样，他关于审判巴比伦的意象也是对教会历史的重述。启示录17章1到6节把巴比伦城描写为一位淫妇，她穿着诱惑人的服装，金子、宝石、珍珠的装饰闪闪发光，她的外貌和言乱象征一切诱惑上帝百姓离开真实敬拜和信心生活的不正当的欢乐。但很重要的是，她是在旷野出现，暗示她并不可能把许诺要给的奢华和欢乐真的交给人们。证明这个事实的是，他拿着一个盛满了可憎之物和他淫乱污秽的杯，这淫妇也坐在一头有七头十脚的朱红色兽身上，这是启示录13章描写的那从海里上来的兽，他变身有亵渎的名号，象征着他自己的邪恶和那些跟从他的人拜偶像的罪。淫妇和兽这个形象的意义在这个系列余下的地方得到显明，和之前的印、号、历史和晚的系列一样，这个系列的结构表明六个关于审判和痛苦的信息，接着是一个幕间插入，但这部分不是用第七个信息描写基督和他敌人之间最后征战作为结束，而是以关于这个征战本身的意象作为结束。在启示录17章7到18节的第一个信息解释了淫妇和那兽意象的细节，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这个信息：上帝要完全毁灭反对他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启示录18章1到3节的第二个信息宣告巴比伦和他诱惑的列国、君王和商客要被彻底击败，记载在启示录18章4到8节的第三个信息呼吁上帝的百姓拒绝巴比伦，让自己离开他的淫乱，记载在启示录18章9到20节的第四个信息包含了拜那兽从巴比伦的奢华得意的君王、商客和水手的三次哀嚎。让人们难过的是，这些哀嚎并没有让人去悔改相信基督、君王、商客和水手，而是依恋地回想他从前兴旺的时候。在每一个这些信息当中，巴比伦都代表着反对基督作王的各个国家和组织，这些信息鼓励跟从基督的人，宣告主要摧毁所有这些敌人，恶人要为他们失去最终之乐悲哀。但是这些信息也警告教会不要犯这些同样的罪，好使我们不至于落在同样的审判之下。
我认为拜偶像和不道德的行为对于非信徒和信徒都同样具有吸引力。理由很简单，因为那是被禁止去行的事，那是我想要的，也许那是我不该去占为己有的，可是我的内里还是认为要去做，就要拿。但我认为更关键的是，通常这些事会让人感觉良好，让人在得到的那一刹觉得满足。重点在这里，能满足一时的，却没有那种应当有的持久、高尚和圣洁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秉着信心，凡圣经认为是拜偶像或是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就按着圣经的定义而划清界限。即使在抗拒的那一刻，我未必觉得舒坦，但是我知道那么做有着永久价值，而且那也显示上帝所要我们活出的样式。
关于审判巴比伦的第五个信息出现在启示录18章21到24节，宣告巴比伦被彻底和永久性摧毁。这个系列的第六个信息是记载在启示录19章1到8节，包含着上帝的百姓在天上兴高采烈的赞美，向上帝敬忠的百姓回应对巴比伦的审判，向上帝发出赞美。他们看到对巴比伦的审判已经为那时基督的羔羊和做他心腹的教会的婚礼扫清了障碍，就继续发出赞美。接着启示录19章9到10节的一个幕间插入打断了这些信息。在这个幕间插入中，约翰得到命令要把上帝对所有参加羔羊婚宴之人的祝福记录下来。最后这个系列的意象以上帝和他敌人之间最后一战作为结束，这是记载在启示录19章11到21节。基督以上帝勇士的形象出现，与上帝一切的敌人开战，这些敌人由纳兽和假先知带领，他们分别是启示录13章中从海里上来和从地中上来的兽。敌人根本无法抵抗，纳兽和假先知被永久性的击败。请听启示录19章20节是怎样描写他们的灭亡的。纳兽被擒拿，那在兽面前曾行奇事迷惑受兽印记和拜兽像之人的假先知也与兽同被擒拿，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扔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最后一战终结了上帝代表他百姓进行的所有征战，使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完全。我们已经看了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0章1节到21章8节讲述圣徒作王的一系列事情。这关于圣徒作王的系列包括三段，从启示录20章1到10节开始讲圣徒作王1000年，这通常被称为是千禧年。约翰在这个部分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捆绑那大龙，就是撒旦。约翰看见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撒旦要被捆绑，忠心的基督徒殉道士要复活与基督一道作王。约翰也看见在1000年后撒旦要被释放，招聚列国与上帝进行最后一战，就像启示录19章描写的一样。在这场征战结束的时候，上帝所有的敌人都要被永久摧毁，就连撒旦自己也要永远被扔进火湖里。大多数的解经家都承认启示录的第20章与约翰其余启示灾难的预言一样具有高度的象征性。基督徒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解释它的象征含义。实际上在整本的启示录书中，我们很难找到一处比这一章更加备受争议的经文。总体来说，有四种解释这段经文的主要流派，每一种都按照他对贯穿这部分经文提到的千禧年或1000年的理解命名。这四种解释流派是历史性前千禧年派、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和无千禧年派。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和时代论前千禧年派都属于前千禧年派体系，意思就是他们相信耶稣要在千禧年开始之前再来。与之相对的是后千禧年派和无千禧年派都是后千禧年体系，就是说他们相信基督要在千禧年结束后再来， 让我们稍微更详细的来依次看看这些体系。历史性前千禧年派被称为历史性，是因为它是贯穿教会历史，由不同的群组和神学家持守的前千禧年观点。他教导说，在耶稣再来后，撒旦要被捆绑，耶稣要引入千禧年，地上一千年和平昌盛的时期。在千禧年开始时，信徒都将有复活的身体，不信的人却不会有复活的身体，他们将比现在的时候活得更长，但不信的人仍然会死亡。在千禧年结束时，撒旦的背叛要发生，接着是最后的审判，上帝开始永远做新天新地的主。这种观点认为，启示录二十章按照时间顺序是跟在十九章之后。时代论前千禧年派的教导始于1830年代，这种观点内部有不同的版本。在千禧年之前，终末事件的时间方面尤为如此，但总体上，时代论前千禧年派教导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复兴以色列国，可见的在位于耶路撒冷他的宝座上作王统治万民。千禧年即将结束的时候，撒旦要策动背叛，但上帝要彻底击败撒旦和他的大军。之后，最后的审判开始，然后上帝开始永远做新天新地的王。和历史性前千禧年派一样，这种观点认为启示录二十章按照时间顺序是跟在十九章之后。与历史性前千禧年派和时代论前千禧年派形成对照的是，后千禧年派教导耶稣要在千禧年之后再来，这种观点认为千禧年本身是耶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之间的整个时期，或者是他再来之前的最后一千年。在这两种情形里，在千禧年间，耶稣都是从天上作王，他的国要透过福音渐进扩展，覆盖和改良全地。无千禧年派按字义就是没有千禧年的意思，他从这个事实得名，就是他不承认千禧年是按字义的一千年。他教导千禧年是耶稣在天上的宝座上透过他的教会在地上作王，耶稣要在千禧年将近结束的时候再来。无千禧年派在几个方面有别于后千禧年派，其中一点是，所有形式的无千禧年派都认为千禧年是基督第一次降临和再来之间的整个时期。另外一点，无千禧年派不坚持说耶稣和圣徒千禧年作王要不断扩展国度，改良世界。从无千禧年派的角度来看，基督徒要经历上帝国度祝福和地上的大灾难，直到基督再来取得最后胜利。
There is a common ecumenical, that is worldwide, Christian view on certain things happening toward the end of time.
对于末后确定会发生的事情，普世基督徒有着共同的看法。在使徒信经里，我们会发现一些核心而基本的教导，例如使徒信经提到耶稣升上高天，还要从天上回来审判存活和死亡的人，因此我们相信定会有一个最后的审判，耶稣必要再回来，而且对于还存活和死亡的人都会发生影响。当然就这些事情的细节怎么运作，我们的确有不同的观点，但是大体上我们是有这样的共识。接着使徒信经又提到，我们相信罪得赦免以及身体复活，这个正统基督信仰的要素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身体将会复活，可能让许多基督徒不甚理解。也就是说，人们不只是灵的方式永远存活，而是要再次领受一个身体。事实上，基督徒要如耶稣复活时那样，领受一个荣耀的身体。因此，即使在细节上，我们有些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教导仍然是所有基督徒共同领受的。因此我们乃是相信身体的复活和永活的生命。那么在相信审判、身体复活之外，我们也相信将会有一个新的天地、新的时日、永存的生命持续不止。而且根据圣经，我们也不是在天上的云雾里飘来飘去，而是处于新天新地里。因此当耶稣再回来时，他要在全地上掌权，而我们要与他一起治理。对于末世的展望，这些要点应该是所有基督徒共同持有的信念。
We agree that there is going to be a ruling and a reigning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through His gospel.
从福音书里，我们知道也同意主耶稣基督将会掌权治理。 虽然我们不是很清楚它是多么快地就要临到，或是至终的事情，但是我们晓得它将要统管全地，掌权治理，显示出福音的大能。我们也知道它必定审判，会把山羊和绵羊分别出来。对于那些最没有戒指他而得赦免的人，会有永远的刑罚。也有一些人会被呼召进入创世之前就为他们所预备的荣耀里。 我们都同意这些事情都是真的。我们也晓得天国是一人居住的所在。有耶稣在那里治理，我们要荣耀他。那里也必然充满耶稣基督的全能和奇妙。我们全都同意圣经这些叙述。我们可以继续叙述下去，提出末世论里的所有真理，所有要发生的事件。我们之所以能有如此共同看法， 乃是因为启示录清楚明确地显明这些要点，因此我们认为我们要小心，无需太专注那些我们不同意的地方。虽然我们可以继续有良性的探讨与辩论，但是我们不需要让人以为圣经是写得不清不楚的，以至于我们无法明了。因为情况正好相反，圣经有大量重要的真理，是我们在探讨那些末世事物时全然都同意的。
跟从基督的人，很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相信福音的人并非总是意见完全一致。千禧年的问题在基督教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领域。但是，无论我们采纳哪一种对千禧年的解释，所有福音派基督徒都能认同基督要有形有体的再来，战胜一切的邪恶，取得最终的胜利。撒旦 最终要被击败。上帝的百姓要在福星的受召界里，在基督的统治下永远活着。我们都持守着这些同样的确信。结果就是，我们都能够在圣经关于千禧年的教导中得到最深的安慰和极大的鼓励。这个关于圣徒作王系列的第二段是启示录20章11到15节。 讲的是对上帝敌人的最后审判。约翰在他意象的这个部分见证了上帝按照人的行为审判全人类。这审判包括每一个曾经活过的人，名字记在生命册上的信徒要免于上帝可怕的愤怒，但其余的人要因他们的罪被定罪。最后审判这个方面完全除去了罪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影响， 为新天新地开辟了道路。最后，关于圣徒作王这个系列的第三段，是在启示录21章1到8节，关注的是对上帝百姓的最后审判。约翰看最后审判，对上帝百姓而言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天地都要更新，一个新耶路撒冷要从天降下，做新地的首都。 这象征的说法指向一个事实，就是在新天新地中，上帝要住在他百姓中间。上帝过去在伊甸园，在会幕和圣殿中曾是这样，现在他在基督里与我们同住。但在新天新地，我们与上帝的相交要更大，因为他要在我们当中彰显荣耀。我们要永远生活在他有形有体的同在面前。
What I loved to emphasize here is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new heaven and a new earth.
我再次乐意要强调的事实是，我们有个新天新地，主会再来，将整个情况做个了结。我们除了会有新地，连天也会更新。在看了约翰关于大淫妇受审的意象后，让我们来看他关于羔羊的妻的意象。这个意象是记载在启示录21章9节到22章5节。 约翰在看见第四个意象的时候，被带到一座高山上。根据启示录21章9节，这个意象讲的是心腹羔羊的妻，就是那新耶路撒冷。这个意象描写的是世界被清除掉上帝的一切敌人的影响和存在后，将要有一个无休止的美好、和平、健康、兴旺和快乐。约翰起初的读者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会受到鼓励，
要按照上帝祝福的理想追求着福气，盼望基督再来时临到的完全救恩。
One of the scenes that we see concluding the book of Revelation is the emergence of the
启示录的结尾里，我们看到有个景象，是圣城新耶路撒冷的出现，从天而降，临到世上，就是临到地面上。我们也注意到，其中这个圣城里一个主要景观就是生命树，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的伊甸园。就某个方面而言，创造始于一个园子，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创造要完结于一个城市，但两者却是以这些显著方式联系起来。读启示录时，我想到一个与之相称的图像，就是一个除去邪恶的世界。以此来看，我认为这会是一个相当吸引人的替换所在，生活在一个没有哭泣、没有死亡、没有疼痛、没有苦难、没有任何让我们与创造主上帝有所隔绝的地方。
启示录21章9到27节描写了新耶路撒冷，它在天上预备好，然后被带到地上，这城的形状像是完全的正方体。在旧约圣经中，会幕和圣殿中的至圣所也是一个立方体，相应的，就像上帝过去在至圣所显现他神圣的同在，同样他要在新耶路撒冷中间向他的百姓显出他的荣耀来。新耶路撒冷的尺寸和描写都经常提到12这个数字，在旧约圣经中，这个数字是与以色列12支派联系在一起，代表那个时代上帝的名。在新约圣经中，12这个数字与12个使徒有关，代表目前世代上帝的百姓。这暗示在新耶路撒冷，上帝的百姓都以他们多样性和独具特色的文化存在。在新耶路撒冷内，生命河从上帝宝座流出，贯穿城的中间，它滋润生命树，这树的叶子给万民带来医治。这象征着这个事实，就是在新地，罪的咒诅要从受造界被根除掉，全世界都要得到完全的更新和医治，脱离与贯穿我们历史中危害堕落人类之罪的一切冲突。最后，约翰看到新耶路撒冷闪耀上帝的荣光，这城的珠宝和宝石反映出它的丰富、美好和辉煌。除此之外，上帝的光芒充满这城，以致它不需要其他的光源，包括日头和月亮的光。
The question is, will the current heavens and earth be destroyed in order to make room for the new heaven and earth promised?
现在的天地需不需要先被摧毁，好腾出空间来给启示录21章所应许的新天新地？有些人认为需要，我认为那应该是个激烈转化的过程，因为那么急剧，所以就某个程度而言是一个毁坏。但是那模式就如同耶稣复活的形体一样，耶稣复活的身体与死亡之前的形体当然有所改变，但是他的手上依然留着钉痕，这也是我们复活的模式，也是罗马书八章十八节开始讲到的整个宇宙转换的模式。
Certainly, the new heavens and the new earth will be radically different.
当然，新天新地与我们现今置身其中的天地会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咒诅已被除去，也不再存有堕落的结果。但我认为，多数基督徒对于新天新地的看法是偏于属灵方面，并不包括一个具体实质的新天新地。可是，上帝乃是将原先所创造的更新，不是又从头开始的杰作。他把堕落时悲惨的失去的又加以恢复重整，因此就我们现今所处的天地与将来的新天新地是会有相当的连贯性，只是其中一切都被美好的更新了。
现在我们已经查看了约翰对启示录的引言以及他看到的一系列天上的异象，让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6到21节的结束部分。约翰强调贯穿他意象不断重复的基本信息，以此结束启示录这卷书。他强调他领受的意象是可靠的，因为他是由主的天使交给他的。他鼓励他的读者为了在新天新地得到极大的祝福而坚忍行善， 约翰也提醒他的读者，上帝国度的圆满和最后的审判仍是将来的事。所以现在基督徒应当忠心坚忍，罪人要抓住机会悔改。整本启示录是上帝给他百姓超越时间的宝贵信息。无论我们对使徒约翰意象的时间和应验有什么看法，所有基督徒都应当认同，启示录今天对我们有重大意义，就像在约翰写下它时具有重大意义一样。我们的处境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上帝没有改变。约翰教导的价值观和视角对我们今天仍具有约束力。我们可以因着上帝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良善大得激励，我们可以信靠他对我们的慈爱和他对历史的掌管。我们可以在现在和余生的日子凭信心向他做出回应。讨论了启示录的目的和细节之后，我们准备好来讲第三个主要话题，应用启示录的策略。我们对启示录当代应用的讨论要分成两部分。第一，我们要讨论和评判应用启示录的四种通常策略。第二，我们要提出一种使用了所有这四种通常策略中的元素的综合策略。让我们首先来看应用启示录的四种通常策略。我们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这四种策略每一样都有一些对人非常有帮助的地方，但是没有一样靠着自身完全够用。这情形就像古代盲人摸象的故事，每一个盲人都描述他摸到大象的一部分，但没有一个看见大象的全体。这个故事在不同的文化里有不同的版本。一个人可能摸到大象的腿，相信大象像一根柱子；一个人可能摸到他的耳朵，相信大象像一把扇子；一个人可能摸到大象的尾巴，认为大象像一根绳子；一个人可能触摸他的鼻子，得出结论大象像水管，等等等等。就他们的判断而言，他们都是正确的，但是没有一个人看到整只的大象。类似的有很多广泛被人采用但却不足够解释启示录的策略。每一种策略都查看启示录里的象征，并按各自的视角加以解码，但是因为这些视角如此受到局限，每一种看法都没有看到启示录意象表现的整体画面和完全含义。我们在这一刻要查看的四种广泛采用的应用策略，可以被归纳为是过去派、未来派、历史派和理想派。对于如何解释启示录叙述的时间段、意象应验的方式，每一种看法都不一样。我们要分别来看每一种观点。首先来看过去派。Preteritum 这个词指过去发生的事。相应的，过去派的策略说，启示录中大部分的预言在遥远的过去已经应验了。一种形式的过去派说，启示录是在耶路撒冷主后70年陷落之前写成，它大部分的预言在那时候之前已经应验了。另外一种形式则认为，这些意象在主后5世纪罗马帝国倒台的时候应验了。过去派给人提供有帮助的聚焦，把焦点放在约翰启示录的读者身上，他看到详细认识启示录2章和3章7教会的重要性。他提醒我们，这些教会经历了真正的逼迫。他以主题的方式把启示录2章和3章和其余的部分联系起来。过去派正确强调，约翰不仅仅是为将来时代的人写启示录，基督对约翰启示录读者的关心和鼓励应当指引我们如何在当代应用这卷书。大多数形式的过去派能正确理解启示录最后几章是讲基督将来的再来。我们可以从这种看待启示录的方法得到许多有用的应用，例如他仍然能教导我们关于上帝品格的事情，他赏赐义人、惩罚恶人的方法，他能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回应我们这个世界的呼声，甚至让我们以基督将来的再来作为我们的盼望。但是尽管过去派有这些有价值的看见，他却没有提供对启示录完整的看法。一件事就是他经常错误设定启示文学完全写的是当时的年代，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但事实就是， 圣经中极多启示性的经文是指遥远将来的事件说的，包括但以理书七到十二章、马太福音二十四章、提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和二章。类似的还有过去派对日期近了这样表示时间的陈述解释得太过于狭窄，这样的表达出现在如启示录一章一和三节，以及再次出现在启示录结尾处二十二章十节的这些地方。过去派坚持说，像这样的陈述不是指基督第一次来和再来之间的整段时期，即使那时候就在最后审判之前。而且过去派一般来说不承认这时间线可以被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修改，结果就是他倾向于忽略遥远将来的应验，只是在起初读者的处境中寻找应验。过去派因着他对启示录解释的这种特性，就对自一世纪以来上帝国度的发展几乎没有给予任何的陈述和解释。他没有预备贯穿历史中的基督徒们如何去面对启示录中的预言在他们各自生活年代可能的应验方式。他甚至没有让人们来预备去面对历史上持续的殉道和不断的压迫。在这些和其他不同的方面，过去派没有让我们有机会去更全面的应用启示录给我们的教导。这样看了过去派之后，让我们来看未来派。未来派的观点就是启示录中的意象一直到基督马上就要再来之前的最后危机时刻才开始应验。未来派和过去派一样给我们一些见识，他说的对，启示录是朝前展望的，最主要的是展望耶稣基督再来这重大事件。我们在如启示录22章20节这样的经文里看到这种中心性的关注。未来派也正确展望最终审判这将来的日子，以及圣经其他地方如罗马书八章十九到二十五节所证实的整个受造界最终得复原复兴的这个事实。这些解释可以在很多有用的方面加以应用，它把我们的盼望放在基督将来再来审判和受造界的更新，它鼓励历世历代的基督徒为这个时候警醒守望。但是未来派虽然有这些有价值的贡献，但他却忽视了启示录是怎样对他起初的读者说话的。实际上即使约翰都按名字提到七个古代教会，具体对他们每一家说话，未来派却淡化启示录在其他任何时代中的应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今，除非他们是基督再来之前的最后一代人，很难让在二章和三章提到的七教会相信这卷书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处境。就这样，未来派倾向让启示录看来对贯穿历史的大多数读者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已经看了过去派和未来派，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三种广泛被人接纳的应用策略，我们把它称为历史派。历史派认为启示录的意象提供了从一世纪到基督再来之间教会历史进程的时间顺序轮廓。历史派一般会说启示录二到十二章讲的是主后初期几个世纪的事件，13到17章讲的是根正教的宗教改革，而18到22章讲的是围绕基督再来发生的事件。历史派给人几样有价值的眼光，他正确看到启示录开始于七教会的处境，他也正确的把启示录结束的场景与基督再来联系在一起，他也正确注意到启示录是朝着一个高潮发展，我们读这卷书时戏剧性的事件正在发展。历史派看到启示录是为历史历代的教会写的，他鼓励我们坚忍直到基督再来，相信到那时他要使天地更新。他提醒我们上帝在控制着历史，他的计划绝不会不实现。但是历史派在其他方面有问题，其中一样就是他认定启示录中所有的预言都是严格按时间顺序的，他把时间线拉长，从第一世纪到最后，用世界历史上的事件把各个意象联系起来，以此填充初期教会、宗教改革和基督再来之间的缺口。但正如我们在这一课前面看到的，启示录的结构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否则这会给基督徒一种错误的感觉，以为自己就是处在救赎历史的某段特定时期，有时就让他们生出不恰当的悲观情绪，有时则是不恰当的乐观情绪。 他甚至让我们生出一种感觉，认为不可能偏离他所认为的启示录中的时间发展线，仿佛我们自己的行动不能让上帝生出怜悯或愤怒，无法改变这历史进程的走向。历史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依赖根正教的宗教改革，以此作为基督世界范围内教会历史的一个关键点。历史派倾向会忽略全球的教会，常常把约翰的预言局限在西方基督教之内的事件上，有时候甚至更狭隘地局限在欧洲基督教内的事件上。这种取向错误贬低了世界其他地方教会发挥的作用，这可能会令人灰心。它让信徒认为他们的行动是无关大局的，除去了追求上帝国度贯穿整个世界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看完过去派、未来派和历史派之后，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第四种通常的应用策略——理想派。理想派不是宣称启示录描述的是从一个时间段到另外一个时间段的事件，而是认为启示录的情景描述的是属灵征战的普遍模式，而不是具体的事件或时间顺序。与其他常见的策略一样，理想派向人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看法。他看到启示录中一些预言是按主题安排在一起的，他强调了这个事实，就是撒旦的方法贯穿历史基本上是一致的，让他变得相当可以预料。理想派也倾向看到我们在这个系列之前的地方讨论过的开启的末世论，这个普遍的新约圣经模式。他强调透过综合不受第一世纪和最后危机时候的具体处境的局限，把启示录应用到我们当代的处境中。这些看法增加了我们按照约翰的意图去解读和应用启示录的能力，他们帮助我们聚焦上帝的品格，他对待世人的实质，他预备我们在历史所有阶段为他而活，盼望基督最终再来。但理想派也有缺点，也许最明显的就是他未能把启示录任何的象征与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至少约翰起初的读者需要他写的启示录帮助他们揭示在他们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件的含义，启示录明明白白要提供这种看见。有好几次宣告上帝向约翰启示如何理解那必要快成的事，我们在启示录开始的地方一章一节以及快结束的时候在22章6节看到这一点。我们来看启示录22章6节，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像这样的经文应当清楚表明启示录是与在自然世界中发生的许多真实事件直接相关，但理想派不鼓励我们从这些经文得出这种合理应用。现在我们已经看了解释和应用启示录的四种通常策略，我们准备提出一种综合策略。我们的综合策略一开始要承认过去派、未来派、历史派和理想派对我们认识启示录在现代带来的冲击都有有用的贡献，所以我们的综合策略不是完全无视这些策略，而是把这些看法的每一样有价值的看法都合并起来，与此同时避免他们的缺点。我们认同过去派启示录的预言与首先得到这卷书的小亚细亚七教会相关，但我们也认同未来派启示录的一些预言讲的是围绕基督再来和最后审判的事件。我们认同历史派上帝控制整个历史，推动历史朝着基督再来的高潮发展。我们认同理想派启示录中象征表现出来撒旦邪恶势力仍在试探我们，企图让我们在信仰上做出妥协。我们可以概括说这应用的综合策略是分成两部分或两步。第一，我们使用各样有价值的方法分辨启示录中的原则和真理，这些可能是关于上帝品格的真理，关于他与世界互动的真理，关于我们在他面前责任的真理，关于历史进程的真理，或者约翰在启示录中教导的任何其他真理。第二，我们要寻找约翰启示录读者的处境和我们自己生活处境之间的对应之处，这些对应之处要引导我们的应用。分辨启示录中原则和真理的第一步可能非常复杂，因为这卷书教导如此多的观念， 所以我们提一提约翰强调的一些更重要的主题，这对我们会有帮助。这些主题可以很容易联系应用到当代生活当中。例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事实，就是基督的身死复活和在天上作王，使他配得一切敬拜。我们也可以关注到这个观念，就是基督肯定完全胜过邪恶，他的国永无穷尽。我们可以抵挡在这个世界上做工的撒旦势力，这些势力企图欺骗我们去拜他。我们知道这些势力奴役和咒诅跟从他的人，而不是给他们带来祝福。我们可以记住，那些在今生向基督尽忠的人，要在来生中领受荣耀的赏赐。我们可以得到激励，在苦难中坚忍，知道我们忍受的逼迫与上帝对他敌人的愤怒相比，就根本算不得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事实得到安慰，就是上帝的忠心百姓要得到保护，避免受到他可怕的审判。我们可以从这个认识得到盼望，就是有一天罪带来的咒诅要从这个世界上完全被根除，上帝要在完全的平安和义中与他的百姓同住。与此同时，我们可以肯定上帝要祝福教会不断的见证，使用它带领更多的人来相信他。寻找约翰启书读者和现今读者之间相似之处的第二步也可能很复杂，因为要考虑的细节是如此之多，所以制定出一个找出这些联系的负责任的策略，这对人会很有帮助。
There are some interest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Roman Empire and the modern world.
就罗马帝国和现今的世界，彼此之间有许多相似处，使得我们可以将启示录的教导应用于现今的生活中。我认为最显著的一点是，在第一世纪时，有个敌对的政权是与教会相对立，这个教会是存在于一贯受政府压迫的更大社团里的一个偏离派系。这就是现今世上许多基督徒的共同体验，而这样的心态在下一个世纪的西方世界会更明显。因此启示录的教训就是马太福音16章18节所应许的，教会要得胜，教会是历史至终的意义。启示录这卷书所教导的，对于现今觉得自己被边缘化、被推向社会边际的教会，会更有切身关系。
I think even though we're removed now by 2 millennia from the world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启示录从最初写成到今天，已经过了近2000年，而当时的罗马帝国与现今世代的确有好些相似处。其中几个事实是，在各式各样的居民里，存在着极富有与极贫穷人群，极有特权和被边缘化的人。这种两极化族群彼此之间的紧张对立，第一世纪的人虽然有些是属于静态的因素，更多的是经受巨大的变动，他们搬迁、旅游、贸易，环境可能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出生地而搬到不同的地方居住，因此这些社会和语言变迁的层面都提供给我们不少的思考。
除了我们看到的我们自己和约翰启书读者之间众多较小的相似之处外，至少还有三个突出的相似之处是能引导我们去做应用的。第一，在第一世纪掌管受造界的同一位上帝仍然在掌管着今天的世界，他仍然控制历史，他仍保护他的百姓，他仍回答祷告，他仍配得我们向他忠心发出感恩赞美。第二，逼迫小亚细亚教会的同一个堕落有罪的世界仍在继续逼迫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仍面对灵界的恶势力，我们仍因大自然发生的事件受苦，我们仍对抗疾病饥饿。第三，仍然是同样的人，我们仍是罪人，需要救赎、医治、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像这些类似之处让启示录在今天就像在第一世纪那样与我们息息相关。启示录在很多不同方面给每一个时代的所有基督徒带来盼望，它的信息是超越时间，总是与人相关，对我们来说就像对小亚细亚的七教会一样大有能力，它能鼓励我们在各样环境中都对基督尽忠，它能赐给我们对将来的盼望。不管我们的生活有时看起来是多么糟糕，我们其实是在得胜，这盼望 能支持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基督要再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在他完全的直到永远的新世界中做后嗣，一同作王。我们在这一刻看了启示录的目的，就是他要向人传达祝福的意愿，要带来咒诅的威胁。我们已经纵览了它内容的细节，我们看了一些普遍的策略和一个更加综合的应用策略，以此思想它在当代的应用。通过这一课，我们看到启示录向我们的保证，上帝要取得最终胜利，鼓励我们一定要坚忍到底，让我们更加热切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将来所得的祝福是确定的，当我们受到试探甚至受到逼迫时，这能给我们安慰和决心。上帝从来没有计划基督徒因着这卷书在我们神学上造成不可调和的分裂，上帝的计划是用这卷书鼓励历世历代的每一位信徒尽心尽力过忠心顺服他的生活，热切盼望我们伟大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的那日。